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在疫情期间呢，有一些人可能收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又涉及到这个离婚当中的一些程序，比如说和前任要付孩子的抚养费的时候呢，可能多多少少就会发生一些纠纷。那么在谈到离婚需要处理问题的时候，有孩子的夫妻他就不可避免的需要对孩子的抚养费要可能要发生一些争论。那每个人对于对方该究竟拿出多少钱来支付这个抚养费呢，想法可能还很不一样。疫情当下，当一些人的收入受到了影响减少或变成说不稳定，对于抚养费问题的协商呢就可能变得更困难了。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 Australian Family Lawyers 的露西亚郭律师，我们跟他来聊一聊澳大利亚的抚养费机制以及疫情期间怎么样来处理抚养费问题。露西亚早上好。
晚上好。
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个概念，就是根据澳大利亚的家庭法，抚养费它是怎么样来定义的？
抚养费呢，是指任何关于养孩子产生的费用，就是吃穿用度啊、教育啊等等的这些费用。抚养费大部分是定期支付的，比如说每个月啊，或者是每两周。但是双方同意的话呢，也可以一次性支付一笔钱，但是需要是记录好这笔钱的性质是给孩子的抚养费就可以。
好，要把这个关键是要注明这个钱就是拿来给孩子用的抚养费。你先说这个抚养费它有个计算方式，就按照一个人工资的 30% 来算，就将近三分之一不到，不知道这个听到的是不是正确的一个说法，然后正确的这个抚养费它是应该怎么样来计算的？
澳洲关于抚养费的这个法条跟其他家庭法的纠纷它是分开的、它这个法条呢叫做 Child Support Assessment Act， 其他的就咱们听到的就是说分割财产啊这些的是属于 Family Law Act 底下的、它是两条，对，它是两条不一样的法条。抚养费的这个法条当中，它其实详细的就是规定了抚养费它的计算公式，不会使用一个固定的一个百分比。基本的概念呢就是说，首先要考虑到父母双方各自税前的一个收入，减去呢，他法条有规定，就是最低每个父母个人的开销金额，才会还会剩出这样子的一个数。那接下来
对吧？
对的，就是自己要先保证自己的开销，然后看看还剩下多少钱。那接下来呢就要看说孩子每周啊，或者是他是不是就是每两周有几个晚上是在爸爸家，有几个晚上是在妈妈家里过夜啊、来算出需要就每个父母需要承担的啊、抚养费的这个金额。
哦，待的多一点可能占的比例就要高一点、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是的，就相应的就是说可能要承担孩子的他平时的这些开销，那他就相对高来，所以就是说这个是需要被考量进去的。
刚才我们讲了一下哈，可能大家没有看到具体的一个套用的公式，我们能不能从网上查到一个可以套用的公式自己来计算一下，心里先有一个谱呢？
完全是可以的，因为它法条本身是就是说只是用文字说怎么样去算，其实大家就会看得非常的懵。其实大家非常容易的方式呢，就是去 Google 这个关键词，就是 Child Support Estimator 这么一个东西，它就会出来一个网页，可以进行自行的计算。其实这个非常容易，就是几步啊，就是说双方的税前收入啊，然后过夜的安排这些啊，孩子多大呀，几个这样子。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客人找我们就是家庭法律师咨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帮忙估算，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收入跟过夜安排是不一样的，所以确实是需要通过这个计算器来有个概念的。
但说到这儿哈，郭律师，我们想现在养孩子好像每隔几年这个养孩子的方式其实也是发生在改变的。虽然我们知道不少的家庭都觉得可能经过法院的协商之后，孩子的这个抚养费平分哈是比较公平的，但是因为现在孩子的花销项目多，而且还在改变，比如说有的现在还有补习，我们说还有很多的业余爱好，
是的。
那到底哪些项目父母是必须进行分摊的，就是哪些我压根儿我是可以不管的？
这个问题其实是特别重要的，就是需要搞明白的。举个例子哈，如果这个抚养费计算公式算出来啊、爸爸呢是需要付给妈妈每个月300澳元。其实法条来说的话，只要爸爸付了这个数，其实爸爸就没有进一步的义务来分摊孩子其他任何的费用了。那呢，妈妈呢就收到钱以后，可以自由的分配到孩子需要的花销上面。如果说双方父母都觉得这个算出来的这个数字太 低了，然后有强烈的意愿说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摊孩子所有的开销的时候，你就可以坐在一起列个清单。常见的呢，客人就是会聊到的一些项目呢，就会有比如说公立或者私立学校的学费啊，
对对对，
孩子买新校服的钱，因为校服也很贵，
对
啊，另外呢就有就是各式的报课外兴趣班、有的呢我们甚至会细到说 OK 那现在电子产品是就非常多选择，然后孩子也都很喜欢，对，手机 iPad 这些，那呢就是比如说买新电脑手机这些的时候，这个钱是怎么样去分摊。还很常见现在是私人医疗保险啊，那这个钱是怎么去分，就可以看到就是只要是跟孩子有关的他都可以进行协商。法条呢它是没有个明文规定说一定只能是这些东西，是要看双方他每个家庭的需要的。
找律师这个时间都是要计算入成本的，那在协商这个抚养费之前、有没有一些可以掌握的关键信息可以提高这个成功率，尽量把时间缩短一点呢？
有的，首先第一步呢就是需要知道我们要使用刚刚说到的这个网上的这个公式计算出来最低的抚养费是多少。如果说双方觉得这数字合理的话，那其实就挺好，就按照这个数给就可以了、如果说要想在这个数字的这个基础上呢多给一些，就需要我们来了解几方面的信息哈。就是律师会问自己客人的，首先是需要支付抚养费的这一方的这个父母到底税后收入是多少，然后呢用于日常生活花销以后还剩下多少钱，包括吃穿房租啊、汽油费啊这些的，就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要接收抚养费的这一方就需要就是说怎么样的回顾孩子过去几周的花销，包括可以看一下这个近期发票
收据发票、
算一下，对，那这样就是比较有依据也比较详细一些。那我们可以算一下孩子呢需要的花销到底是多少，那有了这些信息以后呢，一方是知道说我有多少钱还剩出来，另一方是说孩子到底确实真真实实是需要多少钱，才可以大家坐在一起去协商出一个百分比也好数字也好，那协商出来这个结果是确保支付方是可以长期去负担而且是合理的。
口说无凭需不需要签一个文件呢？
这个也是经常问的，因为现在大家就觉得没有签文件就是心里
不
踏
实。
对的，其实呢我们这个抚养费的法条它没有就是规定一定要求说啊双方父母必须去签什么文件哈。但是呢如果是说就是希望是白纸黑字的来记录，然后就确保大家都能够长期遵守的话，在自愿的情况下双方是可以签署一个我们叫做抚养费协议这样子的一个法律文件。一般来说呢如果双方很明确，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有些特定的项目是需要按照某比例的，不一定是说50-50哈，40-60啊，30其实都可以看双方的收入。律师就会建议要签抚养费协议来明确有哪些项目，然后以及是怎么样个百分比去分摊，那这样就可以很好的避免以后在这个方面的纠纷。而且呢其实抚养费协议呢时常是跟我们这个财产分割的文件就是同一时间签署的，虽然它不是一个硬性的要求，但是大家就会觉得是说其他大家都谈好了那一起就签了，那对于这个离婚就有个很好的一个了解，这样子一个感觉，就是方方面面我们都已经谈妥了并且签字确认了，是这么一个样子。
我们知道疫情期间对于父母双方付抚养费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收入可能会变得不稳定哈，但是对方又希望就是说你能签署一个抚养费协议哈，那应该怎么做呢？
抚养费协议呢它的内容是很灵活的，那家庭法律师呢他会根据自己客人的实际情况包括呢工作的性质、工作的前景以及呢平均过去这几年的这个报税的收入来给出建议的。举个例子，协议当中呢可以规定当支付抚养费的这一方的收入低于某个金额以下，抚养费支付就暂停，直到他的收入就是说回升到这个规定金额以上，这是一种。或者呢当这个支付抚养费的这一方失业了超过3个月，抚养费呢就先暂停支付。除了这个暂停抚养费以外呢，大家还可以协商的一种是比如说需要支付抚养费的这一方他收入就是受创减少了，抚养费呢也相对比如说减少个20%啊30%，这个百分比也是大家要结合实际情况还有具体的数字来可以做一个约定。尤其其实对于需要支付抚养费这方的律师他是很重要的，就是需要反复的去跟客人去讨论，确保就他的利益是受到保障的。因为呢如果说我们没有在我刚刚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些 条款呢，就是或者是条件也好，就是在协议当中体现的话，如果说需要支付抚养费这一方他就突然间就没有收入了，也是需要按照规定好的这个金额去付抚养费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有重大的情况变化，就是导师就付不起抚养费，一般我们会先跟对方去协商，但是对方就说不行，我就是要这么多钱，需要支付这一方就只能要考虑说我是要去家庭法起诉，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重大情况改变，那要求是去减少或者是暂停支付抚养费，这样子的话后面的处理纠纷的费用就会高出非常多。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郭律师给我们详尽的解答，谢谢。
好，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